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今天是2014年12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要让俄罗斯两年之内走出经济危机。达赖喇嘛表示，习近平遭遇党内对西藏的强硬派。中国艾滋儿童坤坤的命运引发网上高度关注。中国与韩国共同研究慰安妇问题刺激日本的神经。释放陈水扁如箭在弦，医疗评估小组新增成员由扁家推荐。加拿大政府最近连续出台两项移民试点方案。伊朗提出伊朗核谈判将于明年一月继续举行。美国与古巴启动恢复邦交，引发舆论的反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就请听古丽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上午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最多持续两年。他安抚说，即使是在全球最不利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也会在两年之内出现回升，甚至会更早的出现转机。普京说，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这些措施在2008年使用过，证明是有效的。普京还承诺，他的政府将维持原定的社会福利项目不变，比如提高退休金和公务员的工资，但是可能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削减一些社会福利支出的金额。普京今天还在讲话中抨击乌克兰政府对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进行惩罚性的攻击行动，他谴责西方要在欧洲重新竖起一道墙，他还抨击西方的作为像一个帝国指挥其附庸，按照口令来行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接受法国24小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人愿意重启谈判，让西藏拥有更多的自治权，但习近平在党内遭到一股激进势力的抵抗。在这次采访中，达赖喇嘛认为习近平是个欣赏佛教徒的务实主义者，当被问及习近平是否比前任更愿意重启西藏谈判时，达赖喇嘛说，根据接近习近平的朋友说，习近平办事更加务实，但在中共党内有一股势力主张对西藏采取强硬的立场，因此习近平面临一个困难局面。法新社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自1959年以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流亡，尽管他只提倡让西藏拥有更多的文化自治，但北京当局却一直指控他为西藏的独立而斗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周三被问及达赖喇嘛这番谈话时，否认中共党内在西藏问题上有鹰派和鸽派之说，他只是重申中国官方的立场，呼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放弃分裂主张和停止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活动。他还要求达赖喇嘛以实际行动为他和中央政府的接触创造条件。今年10月份，达赖喇嘛曾向法新社表示，他过去曾经与中国当局进行过非正式接触，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进入西藏进行历史性朝圣。达赖喇嘛昨天向法国24小时电视台表示，中国当局过去认为他去西藏朝圣是一个过于敏感的政治问题。达赖喇嘛说，现在他已经卸下了所有的政治责任，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达赖喇嘛补充说，最近有些模棱两可的信号，中共有的官员表示赞成，有的表示反对。中共当局和达赖喇嘛特使从2002至2010年进行过至少九轮谈判，但都没有取得明显的结果。坤坤，一位中国八岁男孩的命运，今天在中国社交网站上引发高度的关注和评论，请听艾米的介绍。
坤坤是四川省西充县某村的居民，最近的一封200多名村民签字的联名信在网上曝光，这些村民要坤坤离开村庄，随后引发各方的关注。坤坤出生时，他的母亲将艾滋病病毒感染给了他，随后他的父母都先后离开了村子，由祖父抚养他。2011年，坤坤因为受伤住院治疗的时候，才得知自己是艾滋病的携带者。由于对艾滋病的恐惧，村民们都认为坤坤是一颗定时炸弹，最后发展成了联名信按手印，要将坤坤驱逐出村子。联名信在网上曝光以后，社交网站上引发了广泛的评论，网友大多表示对村民的举动不理解和愤怒，也表示对坤坤命运的关注。而社交网站的关注也许会再次发生积极的作用，让坤坤不至于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据新浪四川的报道，坤坤的事件曝光以后，当地的领导表示，坤坤从即日起就可免费提供控制病情的药物，也在村里展开了艾滋病的常识科普，让村民对艾滋病有一定的了解。据悉，村民们对坤坤的抵触情绪也有所缓解。12月1号是联合国的艾滋病日，中国政府也宣布中国有近50万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而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也参与拍摄一个名为《和你在一起》的艾滋病反歧视短片，最近也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
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胜之后，释放陈水扁已经箭在弦上，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官员今天在立法院公开宣布，已经扩大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医疗评估小组成员的人数，从10人增加到15人，预定22号开会。由于新增的评估小组成员由陈水扁的家人推荐，意味着评估结果很可能认定陈水扁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联合报今天甚至报道，陈水扁有90%以上的几率可以保外就医。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绿营就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让陈水扁保外就医。前副总统李秀莲甚至扬言，如果耶诞节前还不释放陈水扁，他就要绝食抗议。刚上任的行政院长毛治国本月8号首度对陈水扁保外就医问题表示，政府施政应该考量人道原则。法务部长罗英雪当天举行记者会，罕见地主动说明陈水扁想要保外就医的司法救济途径，还主动宣布将增加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人数，由陈水扁的家人推荐。陈水扁前年9月曾经因为忧郁症住院治疗，医院诊断认定陈水扁有重度忧郁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疑似巴金森氏症候群等退化性脑病变，并持续尿失禁。不过依据台湾的法律，受刑人能否保外就医，关键并不在于罹患多少疾病，而在于监狱里的医院能否有效改善病情。因此台湾官方这次也将安排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参观负责治疗受刑人的台中培德医院。这一连串的政治动作在台湾也引起不小的反弹。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认为，如果陈水扁可以自行推荐医疗评估小组的成员评估是否准许保外就医，必须对其他的受刑人一体适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与韩国准备共同研究慰安妇问题刺激日本的神经，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脑就日本大选后紧密合作达成一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日本时间17日在众议院选举后首次举行电话会谈，就两国针对世界上的各种课题紧密合作达成一致。而在18日，美国正式通知日本将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新锐战机 F-35 的整备据点。奥巴马在电话会谈中针对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说，如此显著的胜利令人刻心铭骨，不平凡的战果令人赞叹，很高兴我们将继续一起工作。奥巴马还说，近年来日本政治不安定，而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国民对安倍政权表示信任，这不仅对日本，对美国来说也十分重要。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18日通知日本，美国决定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美、英、澳、日等九国合作制造的最新锐隐形战机 F-35 的亚太整备基地。日本防卫省18日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于加强日本防卫产业的基础及日美同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加拿大政府最近连续出台两项移民试点方案，详情请听潘卫发来的报道。
圣诞到来前夕，加拿大在一周内连续公布了两项新的移民试点方案。周一公布的配偶移民试点方案为期一年，希望帮助处于漫长移民审批过程中的加拿大人配偶取得工作签证，以缓解他们长时间无工作、无医疗保险的困境。周二公布了创业投资试点方案，大大提高了加拿大投资移民的门槛，且最多只有50个名额。创业投资试点方案规定，申请者必须拥有1000万加元的净资产，向创业投资基金投入200万元加币。这项基金没有保障，且时间长达15年，吸收的1亿加币将用于加拿大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企业。除经济实力以外，投资移民申请人还必须具有加拿大2种官方语言中英语或法语的能力证明，具有加拿大大专以上的学历证明或同等的国外学历证明。该方案将在明年1月下旬开始接受申请，申请者不超过500人，在随机抽样进行处理，直到50个名额用完为止。没有被处理的申请将被退回，被选上的申请者必须在6个月内提交所有的材料，成功者及其家人将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移民部强调，创业投资试点方案机会公平，且能防止申请积压，有利于为加拿大引进有经验的商业领袖。今年年初取消的实施了28年之久的投资移民计划，只要求投资者有160万元的净资产和在5年内投资80万元，门槛明显过低。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伊朗核谈判代表本周一抵达日内瓦，与美国、法国的代表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周三又与法、英、美、德、俄罗斯5国的代表举行了2个小时的会谈。伊朗方面表示，已同5国达成协议，下一次谈判将于明年举行。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伊朗核谈判负责人周四向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与5国的核谈判将于明年1月继续举行，不过他并没有明确会议举行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他说，在日内瓦期间，伊朗与5国就所有的议题举行了交涉，会谈进行得十分热烈，而且十分有益。伊朗与6国去年11月份就其核计划达成临时协议，并且将双方的谈判的最终期限延长至明年7月。西方敦促伊朗减少核活动，以便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而伊朗政府则强调伊朗有权利发展民用核工业。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本周一冒着政治地位不保的风险强调，他已经决定要达成一项核协议，并准备对那些宁可继续被制裁也不希望与西方达成协议的伊朗保守势力开战。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上个月也表示，各方将于数周之内达成协议。有分析认为，鲁哈尼与扎里夫将他们各自的政治前途与伊朗核协议相联系。由于石油价格暴跌、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停止不前，使伊朗政府受到巨大的压力。伊朗国内民众多数希望政府能够获得西方解除制裁，而西方国家则要求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更多的监控。
美国与古巴昨天17日宣布启动关系正常化，持续引发国际反响。法国舆论几乎一致认为此举具有历史意义。法国媒体请来的评论员大多强调，奥巴马在最后一届任期内果断地结束了53年美国与古巴的相互敌视，可以青史留名，并赞赏教皇方济各多个月来在哈瓦那与华盛顿之间的秘密斡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周三在各自办公室同时宣布双方启动关系正常化程序以后，美国官员周三宣布华盛顿与古巴将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美古两国还互相释放了囚犯。有关南美洲对美国与古巴启动关系正常化的反应，请听稍后艾米的要闻解说节目。 意大利金融警察昨天对一个涉及华人的非法外流资金网络展开打击行动，涉及1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是非法寄往中国的。意大利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18人。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昨天12月17号是美国与古巴关系史上重要的一天，在彼此敌视超过50年以后，终于同意恢复关系正常。两国在互相释放囚犯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演讲，解释解除对古巴经济制裁的意义。他说
Todos somos americanos.
他说我们都是美洲人，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变化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我们必须承担沉重的历史负担时。但今天我们实现了这一变化，因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今天美国人决定解除历史的桎梏，以便获得更好的未来，这对美国人、对古巴人以及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
For our entire hemisphere and for the world.
与此同时，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也在哈瓦那证实了这一历史性的破冰时刻。但是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强调，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于1962年实施的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尚未完全解除。今年83岁的卡斯特罗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之举被评论认为这是他务实风格的体现。而国际关系学者都认为，美国与古巴破冰可以改善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借机更加靠近美国，对双方都有好处。美洲的国家领导人自然也在第一时间对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他们认为，以互相交换俘虏为起点的关系正常化意味着持续了几十年分裂美洲的意识形态斗争将逐步得到平息。美国在南美洲的头号敌人、古巴的重要支持者委内瑞拉的社会党总理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赞赏，他认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有必要性的历史抉择。他认为这是奥巴马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南美洲的两位政治女强人，巴西的总统卢塞夫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也表示，他们这一代致力于实现社会司法公正而斗争的人，根本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古巴与美国恢复关系正常。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也表示，希望借机缓和美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说，长久以来试图孤立古巴的局面就要结束了，古巴从此将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他希望这也可以带动古巴政治改革。因苏尔萨也呼吁美国国会同意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古巴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但是从1962年美国宣布制裁古巴以来，古巴代表的位置就一直是一个空位。在周三与美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以后，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将坚持让古巴出席明年4月份在巴拿马举办的下一届峰会。下面我们来看看古巴民间对这一历史时刻的反应。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与古巴互换囚犯关系解冻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哈瓦那的街头上是充满了欢乐与希望。古巴人欢迎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归来，也普遍认为未来的生活都将发生变化，他们的下一代将不会继续生活在压力之中，新的一个纪元即将到来。但是独裁的卡斯特罗政权的反对派自然没有同样的热情，曾经因为政见不同而被关进监狱，现在担任古巴爱国者同盟主席的名叫何塞·丹尼尔费雷尔的先生说，他认为美国应该等古巴在人权领域有所作为时才与其恢复外交关系。一位女博客主说，美国与古巴交换囚犯恢复外交关系，这意味着卡斯特罗政权获得了胜利。他不无讽刺地说，从现在开始，在以后几周的时间内，古巴政府就会不断地宣传说他们赢得了一场新的战役。而不少当年为逃离古巴的独裁政权移民到美国的古巴人，则对奥巴马推动与古巴关系恢复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他们指出，两国的谈判将对古巴有利。一些原籍古巴的人士表示，他们希望美国将民主、开放、组织、自由选举等条件列入解除对古巴经济制裁中，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一位古巴人说，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永远不会被解除，因为只有美国国会 会才有权利来决定，所以他认为奥巴马宣布解除制裁的行为是懦夫的表现。法新社今天从华盛顿发来的分析文章指出，奥巴马宣布与古巴关系解冻是一个有利的政治举措。奥巴马最近在气候变暖以及移民政策上的决定都令人十分的意外。11月份在立法选举中他的党派失利，奥巴马决定改变作风，不再理会反对派的批评声，而且也许他意识到自己青史留名的时间已经有限，所以就不断地做出一些改变其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不利形象的举动，与古巴建交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各位听众，以上要闻解说节目介绍了美国与古巴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以后，南美洲的领导人与古巴人的一些反应，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四，下面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罗拉为您介绍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古巴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结束半个多世纪的危机，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周四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的焦点内容。另外，中国财团中标法国图卢兹机场，引起法国人对未来的思考。费加罗报用美国古巴开启关系新篇章做头版重点报道，指出标志冷战结束，奥巴马在白宫，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周三晚间同时发表电视讲话，奥巴马宣布放松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美国将与古巴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并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重设使馆，也结束了自从1961年开始的制裁，标志着两国关系历史性的解冻。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巴采取敌视态度，美国自1960年开始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1961年美国雇佣军进入古巴失败后，两国也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美国对古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虽然让古巴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并没有让古巴成为民主国家。费加罗报在内页载文回顾从肯尼迪政府时发生的猪湾危机，到近期经过罗马教皇方济各斡旋，在华盛顿与哈瓦那谈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古巴前总统费戴尔·卡斯特罗曾经是美国九任总统的共同敌人。世界报以俄罗斯总统普京需要面对经济战争做头版重点报道。报道分析，普京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是俄罗斯经济不景气，特别是西方开始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以来，原油价格暴跌，让以依靠出口原油的俄罗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周三卢布继续暴跌，引发市场恐慌，让担心贬值的俄罗斯人开始囤积各种物品，也让普京政权面临严重挑战。解放报头版照片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普京的头像，标题是卢布暴跌，俄罗斯陷入乌克兰军事危机，下半部分是劳尔·卡斯特罗戴着草帽的头像，标题是52年的禁运结束，美国与古巴重新恢复关系。另外，世界报观点专栏刊登一篇关于中国财团中标法国图卢兹机场引发不安的报道。法国政府12月初宣布，中国财团共生集团将以3亿8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 49.9% 的股份。这个财团由山东高速公路集团公司和位于香港的福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组成。法国经济部长马卡龙表示，图卢兹机场没有被私有化，仅仅是对外开放股份，法国政府和地方依然拥有超过半数股份。同时，法国方面认为中国公司的投资方案最佳，这不仅仅体现在出价上，而且对当地的创造就业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方案。 虽然一些法国政界人士对中国投资吐鲁兹机场持有保留态度，文章作者德尔贝克指出，关于中国财团向法国吐鲁兹机场投资方案引起众多评论，一些人害怕中国财团在吐鲁兹机场投资，其实这些人是害怕看到自己的衰落。那么为什么法国人担忧这个东方巨人呢？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法国人感到自己占有优势的领域，如发明等受到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这个幅员辽阔、发展迅速的国家，而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投资巨大。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中国继续是集权国家，虽然改革开放采取市场经济化，但与拥有民主自由的西方人不同。作者指出，用平静的心态关注中国，同时需要一定的警惕，也是法国人重新找到自信，可以继续保持法国领先地位。另外，在经济版刊登，法国雷诺与中国东方汽车携手开拓中国市场已经有一年，而且业绩显著。在文化方面，在巴黎集美博物馆进行关于汉代的展览。另外，一名法国人发现了祖传的箱子里有109件来自中国的小雕塑的报道。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也感谢大卫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在后半小时的节目中，你还将听到新闻内容提要，另外还有今日经济、中华世界和科技与传媒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由张文忠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今天的话题是香港的占中运动与六四是当代中国两个前后呼应的亮点，欢迎收听。
观察中国，
本周一持续两个多月的香港雨伞占领运动终于以不流血的方式落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香港情势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这次占中将留下极其复杂的遗产，它一方面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国家对破坏性街头政治运动的承受力，今后恐怕没有什么再会是可怕的，一方面它冲破了香港法律的约束力，现在无法看透这是否意味着打开了香港社会从此走向动荡的潘多拉盒子。最重要的或许是，过去的70多天证明香港出多大问题都办不住国家正常前进的脚步，而只要国家是稳定强大的，香港的问题就最终不是问题。占中总给人一定的虚张声势感，根源就在这里。香港信报的社论说，有人认为雨伞运动是失败的，因为什么成果也达不到。人大常委会没有撤回政改框架，公民提名不得要领，我要真普选的民主诉求除了透过狮子山直翻垂天的画面加在史册之外，落实之日遥遥无期。以刹那成果论英雄，却是失败无疑，但若以承前启后的角度而言，却非事实之全部。毕竟我们清晰无二地看到年轻人作为未来的主人翁，不再政治冷感，也不思上一辈以物质丰润为满足，他们荣获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犯下这样那样逻辑泛波的毛病，但他们夙夜飞懈追求理想的热情肯定会为香港的明天带来改变。高墙和鸡蛋之间，如果年轻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那么岁月不饶人的韶华必然站在年轻人那一边。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占中与25年前的六四是一根轴在线的两个前后呼应的亮点，各自承载了不同的历史任务。六四一代的青年以血为祭，坦克与机枪让九州同气，万马齐喑，从此一整代中国人政治失意，只知埋首赚钱。今天的占中是中国历经六四冬眠后在海角的苏醒，它以一国两制为纲杆，企图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一次民主的催生。六四的诉求是反腐败及言论自由，占中则要求真实的公民选票。它在中国边境展示了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并在历时2个半月后仍以和平收场。它改变了中共与国家专政机器结合政治科法对付抗争者的维稳模式， 战中产生了高度的在地意义，历时两个半月的运动唤醒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也激发了新一代香港人的主体认同，堪称香港历史上最深入而广泛的一次反省与对话。从此香港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社会，而将更进一步走向公民社会。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2014年即将结束，今年的香港和台湾都发生很重要的政治分水岭事件。台湾是太阳花学运时代，香港是战中运动学运时代，台港新一代青年今年都头角峥嵘发出声音。台湾上月底的九合一选举变天是台湾青年世代的成就，带领中间选民选出柯文哲这样的政治素人出任首都台北市长，冲破蓝绿偏执，打垮国民党体制，蓝天变绿地，把台湾政治推上不可知的未来。香港的学联和学民思潮两学青年领袖把原先的占领中环运动扩大成为举世瞩目的民主运动。今年从头到尾，港台青年世代表现的反中抗中情绪对中共是难以吞咽的苦果。平实而论，中共当局因应港台青年世代的民主反中不能说完全失败，头脑清楚的中共领导们知道民主选举早晚要走的，但不能太快，不能走选票至上的民主。香港法治社会循序渐进民主普选，多给大陆时间。中国路漫漫兮的民主之路，台湾和香港是宝贵的试验田。俄国文豪索尔尼钦曾说过，俄国历史不如中国幸运，中共席卷中国之时没有拿下台湾香港，可是苏联统一俄国没有留下任何仍然可呼吸的孔道。从这个意义看，今年港台青年的政治冲撞对中国未来民主成熟发展会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会让俄罗斯在2年之内走出经济危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接受了法国24小时电视台采访，表示习近平遭遇到了党内对西藏的强硬派。中国一名8岁的艾滋病儿童遭到村民驱逐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强烈的关注，随后可能出现一定的转机。中国和韩国共同研究慰安妇的问题，刺激日本的神经。释放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如箭在弦，医疗评估小组的新增成员可能由陈水扁家自己推荐。加拿大政府最近连续出台了2项移民试点方案。伊朗提出伊朗的核谈判将于明年1月继续举行。美国与古巴昨天启动恢复邦交以后，继续引发舆论的关注。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尼古拉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预计为期2天的欧盟首脑峰会，今天12月18日周四下午15点，在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总部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大楼开幕。如何部署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推出的金额为3150亿欧元的重振欧洲经济方案，是本次峰会的最主要议题之一。有关的工作会议按计划在峰会开幕2小时后举行。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的介绍。
C'est une très jolie somme, 315 milliards d'euros. Mais avant de les dépenser, il faut les rassembler. Car avant de choisir les projets qui seront financés.
3150亿欧元，这是好大的一笔款子。但在花费前，必须首先筹集到这笔钱，因为在筛选未来由这一投资方案来拨款的项目之前，即将出席上任新职后首次欧洲理事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预计会提醒各成员国需要为此掏腰包。这就是将令人感到兴趣的讨论点。以法国为例，这一方案可能应该成为有助于私人投资的契机。换句话说， 让国家来拨款将会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如果这笔钱还需要纳入国家财政赤字的统计的话。
Les États auront du mal à débloquer de l'argent, surtout si les montants devaient être inclus dans le calcul des déficits nationaux.
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介绍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现已呼吁欧盟各国为其推出的投资方案掏钱，充实一个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里用欧洲的资金来建立的保证基金。容克告诉媒体，已有多国表示对此感兴趣，他现在等待的是一些具体的建议，而不仅仅只是口头的承诺。容克直截了当地说，他需要的是资金。不过欧盟28国目前的反应与容克的目标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欧盟成员国希望首先了解容克方案的运作细节，对相关国家而言将有哪些项目和怎样的回报。来自柏林的消息此前预告，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按计划今天12月18日周四早上8点在德国联邦议会向德国的国会议员们解释本次欧盟首脑峰会的重要性。不过来自德国官方的一个消息渠道已于昨天12月17日周三表示，他不认为与会的各国政府能在今明两天就对是否参与做出决定。而法国方面则表示，本次峰会并非一次募款大会。相关报道还注意到，法国并没有完全关闭由国家来分摊的大门。除了重振欧洲经济以外，本次峰会的主要讨论议题还将涉及打击避税，以及如何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
Autre point de discussion qui a entraîné des tensions ces derniers temps, la lutte contre les abus de l'optimisation fiscale.
其他在近期造成关系紧张的讨论议题包括打击滥用税务优化。在有关卷入了卢森堡的丑闻被曝光后，欧盟委员会及其卢森堡籍主席宣布了一项新倡议，但还需知道其具体的力度。就国际问题，与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将谈论乌克兰危机，未来如何团结一致，针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继续制裁措施。不过，出台针对俄罗斯的直接经济制裁措施将会让人感到意外。最近几天，俄罗斯已经受到市场的严厉惩罚。
Les sanctions économiques directes soient prises contre la Russie, il est vrai déjà largement sanctionné par les marchés ces jours-ci.
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说，本次欧盟首脑峰会将不会决定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措施。就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欧盟并没有陷入一种强硬的逻辑里，需要继续政治层面的工作。不过欧盟方面注意到，俄罗斯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乌克兰政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由尼古拉编播，感谢大卫的技术合作，谢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肖曼主持的专题节目，专访香港的著名杂志人金钟先生。
中华世界，
听众朋友，著名的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在经过28年印刷纸媒的发行历史后，即将转入电子版发行的新时代。2014年12月的《开放》杂志将是其印刷版的最后一期。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中，我们邀请《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介绍该刊改版和12月最后一期印刷版的内容。金钟先生首先介绍《开放》杂志改版的情况，他表示：
我要向你们和听众朋友们啊，要做一个说明。这个12月号啊，是我们《开放》杂志印刷版的最后一期。我们从1987年1月号创刊到这一期呢，整整28年。我们现在已经安排了平面媒体，就是说印刷版呢，我们就到此为止。然后我们从2015年开始呢，就把这个杂志啊改成电子版。我们有个网站，但是网站是网站，网站之后还专门出一个电子版的杂志。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批订户，这个电子版呢用 email 就是说电子邮件就可以发送给订户。所以这一期呢，我们的这个头条呢就叫做告别28年，转战互联网，就是说明我们杂志啊做这样一个转变，一个转型，就是说从平面印刷媒体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电子媒体。这个28年的道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转变，我们在这一期的特别报道中间呢都有说明。另外我们第二个主题呢，这一期呢就是关于台湾大选的报道。台湾9合1这个选举啊，民进党啊就是说绿营啊大赢了国民党，使得国民党面临着一场亡党的危机。而且这个中间台湾的选民和台湾的媒体都几乎是没有争议的报道他们2016年的新总统肯定是现在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所以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的12月号的第二个主题。那么第三个呢，主要是报道这个习近平啊，他最近一系列的这个尤其是外交活动啊，他搞所谓大国外交，那么实际上呢他也就是想在亚洲称霸，尤其最近的在北京的这个 APEC 会议啊，给他了一个机会，做得很风光，这个美国俄罗斯好像都在他手下一样的这个情况啊，以及最近对那个徐才厚大贪污犯，又是军队里面的副统帅嘛，啊，军委副主席嘛，最近凤凰周刊呢有很详细的报道，在他家里面啊地下室这个查出来上吨的这种现钞啊，简直是骇人听闻，都搬不走，都需要用这个大卡车。音量恐怕都不够，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啊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啊，但是这个消息在大陆他们把它封锁起来。所以呢这三个主题呢就成为我们12月号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有关香港战中，您这期有没有一些文章啊？
哦，也有。我们把战中的形势呢这个做了一个整个的评估。战中已经3个多月了，现在那个第一步可以肯定的呢，就是说战中的3个发起人啊，他们将会退出这个运动。而学生呢也都在酝酿啊，要相应的做一个撤退。最近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说啊，势必归来。这个也正是我们的一种看法，一种评论，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三个占领区，因为现在官方从北京到这个特区政府，他们的战略就是要把你拖垮嘛，是不是啊？那你拖不起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在适当的时候你做一个撤退，这是可以的，保存了实力，那么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嘛。而且这次这3个多月的占领行动啊，他们在影响上面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虽然他们的目标没有完成，就是说要全国人大啊撤销这个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是中国的民主不是那样啊一蹴而就的啊，也不是一场占领运动啊可以达到的。表面上这只是香港市民和学生们的一个要求，实现2017年的真普选，但实际上对中共来讲，这个就是民主嘛，就是要他要承认，他要放手。要给香港完全的民主，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挑战。而这一点对于北京的领导人，对于中共他们的政治传统来讲，他们是非常保守的 啊，非常顽固的，他们就是不要给老百姓民主，他们认为好像共产党领导下这个就最好了，这种制度。所以这个目标那当然不是这三个月的战中啊可以达到的，但是战中已经挑战了中共的这种反民主的本质嘛，啊，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了，实际上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表面上北京啊财雄势大，但实际上在香港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这个从长远来看，这次战中我们认为还是相当的成功，有相当大的正面的意义。
刚才您讲的是势必归来是吧，他们的口号，
是他们新的一个口号啊，他们摆在金钟的那个地面上很大的标语啊，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表明了他们不屈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这样一个原则，这个我想是香港啊今后民主制度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保证。那么就说到2017年还有很多机会给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的学生们来发出他们的诉求，来争取实现一个真正的普选。
最后一期的这个印刷版的开放杂志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文章啊？
我们有十多位很有知名度的作者朋友啊都写了文章，当然长长短短不一样啊，都表示了对我们这样一个决定的一些看法和希望。那么呢我本人呢是写了一篇文章，也交代了我们这28年的整个的一个历程，这条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就是以后看开放杂志就是在网上可以看到。
是，但是整本的杂志呢还是要专门的订阅，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年长的年老的读者啊，他们有点不习惯，他们对电脑上面也阅读啊觉得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建议啊，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 iPad， 就平板电脑、嗯、平板电脑就一本书一样的嘛，一本书还轻嘛，很单薄嘛，你可以透过 WiFi 上网的话，在家里面甚至于在外面，是不是你随时都可以看嘛。建议一些年长的朋友们读者们呢、啊、可以考虑用平板电脑的方式啊去接收互联网的信息，包括了可以很方便的阅读我们开放杂志的电子版。
您每期都写一个社论，您以后还是会这样吧？
会的，我们杂志的形式都还是保持，会有封面，一页页的都有。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对大陆的影响，大陆的一些反应啊，这方面的评论你们有吗？
大陆的对台湾选举反应我们这期就还没有来得及做，以后我们还会跟进的。
那么您个人认为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会对今后这个两岸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以后看来就是台湾本土派的这个势力啊将要主导台湾的整个的政治发展，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当然他们也会发挥他们监督的作用。这个九合一选举它是有10000多名这个地方各级官员的议员啊的选举，是不是啊？这是非常广泛非常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台湾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呢你说是会不会就是说有绿营执政之后我们假定吧哈，现在看来下一届的台湾总统选举啊，的确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那真是非蔡英文莫属啊。但是这个绿营当家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就台独啊怎么啊，跟大陆关系就会非常的恶劣，我想也不一定。因为陈水扁执政8年我们有记录看得很清楚的，是不是啊，他还是很重视两岸的关系嘛，包括三通啊这些，而且在这个台独方面他没有任何进展， 只不过就是维持一个台湾有主权嘛，对不对？一边一国嘛，这是李登辉时代提出来的政策嘛，而这个政策是相当理性的嘛，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把这个台独啊升级嘛，没有这样做嘛。所以我想下一任民进党执政的话呢，我想也不会台独方面啊很快的就走到哪儿去，走得很远，他们一定还是会把两岸的关系放到一个公平的理性的层次上面去加以处理。
周永康的案刚刚公布的，就是说您个人认为把这个薄熙来给打倒了，人们就说还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周永康呢，他的六重罪里头呢也没有他践踏法治啊这些东西，您的看法呢？
这个我们这期也有报道，但是没有很重点的去谈，因为从薄熙来呀、徐才厚啊、周永康啊，已经有太多的评论了，是不是啊？我想这两年来，这个评论都集中在一点，今天还是适用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反贪打还是一种人治、党治手段去做的，而不是真正用公平、公开的法治的手段去解决这个贪腐问题。薄熙来是让他公开的审判了一下，那么其他的呢都没有见到有第二个例子嘛，尤其是他们这些中央级的高官。所以我们的文章都提出来，给周永康也应该是公开的审判，让他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这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嘛。所以四中全会他们就强调这个依法治国，你这些具体的上面呢就完全就是荒腔走板，不兑现，就是一句空话。而且呢另外一方面，他们这个反贪腐的问题啊，实际上他们根本解决不了，高层各个人都有，只不过轻重不同而已。很多人你看网上都有写了嘛，你真是把这些大老虎抓来都关到监狱里甚至于枪毙的话，那共产党就被自己打倒了，因为你这些官都这样的嘛，都贪嘛，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们这样做，拿出几个典型，几个大老虎来打一打，玩一玩，弄一弄，这个有好处，当然总比一个都不打要好一点嘛。就是面子上他们可以向国内国外好像都有一个交代似的啊，我们还是在做。但是由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国情实在是太严重了，他们不可能公平的彻底的解决。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著名的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的采访，介绍将成为最后一期印刷版的今年12月份的开放杂志内容。感谢金钟先生，也感谢苏菲娜和玉丽的技术合作，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杨梅来主持。
科技与传媒。
听众朋友，火星上究竟是否有生命存在？最近几十年来太空探测活动的结果使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猜测不断出现反复。美国航天科学人员本周二宣布，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车近期在火星上发现了高含量的甲烷气体，而甲烷气体一般被认为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的，这是否意味着火星上确实存在着生命？我们知道科学家曾经获得确凿的证据证明火星上曾经存在过水，这就引发了人们关于火星上或许存在生命的猜想，因为水的存在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十年前，欧洲空间局发射的轨道探测卫星火星快车号曾经宣布在火星的大气层内发现了少量甲烷，再度引发人们有关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猜测。然而2012年开始就在火星上探测的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车去年发布的探测结果却又使人们的希望成为泡影，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的大气层中并没有发现甲烷。那么美国宇航局本周宣布的在火星上发现的甲烷气体 具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好奇号火星车的科学组成员，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苏西·阿特兰亚介绍说，他们是在一条被称为是盖尔的陨石坑道探测到大量的甲烷气体的。这一地带也被认为是数十亿年前存在过液态水的地区。2012年的8月，好奇号火星车在这个直径约为150公里的陨坑内着陆之后，便一直在开展对周围地区的地质考察。那么甲烷气体的来源究竟会是什么？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对此的分析非常谨慎。他们在报告中指出，甲烷气体的出现可能有多种原因，或许是由于岩石的流变，或许是由于陨石的撞击，或许是由于玄武岩受到侵蚀之后而释放的气体等等，诸如此类的解释。不过这些解释似乎都不能使科学家们满意。科学家们认为，甲烷气体的产生机制可能超过一种，或许是由多种可能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图鲁茨的天体物理学家梅斯林则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地震或者是陨石的撞击而使地层内释放的气体。总之，好奇号的这一重大发现使天体物理学家们十分振奋，尤其是今年9月，印度也向火星发射了首个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的一大特点就是专门测量大气中的甲烷含量。另外，欧盟也计划要在2016年发射火星探测器，用来探测甲烷以及其他的气体。此外，除了甲烷气体之外，好奇号还在一块被称为是 Cumberland 的岩石上检测到不同的有机物分子，这也是人类首次在火星表面物质中检测到确凿有机物成分。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还不能说明这些有机物分子的组成，同时也未能够确定这些有机物到底是在火星上形成的，还是由陨石从其他地方带来的。总而言之，好奇号探测器将继续在盖尔陨石坑道内探测，新的探测结果将帮助科学家们揭开火星甲烷气体来源之谜。好奇号目前已经接近夏普山的山落，而夏普山汇聚着大量的鲁落的沉积岩层，可以让科学家们有机会探测火星的漫长历史。专家们指出，有关火星上是否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可能要由欧洲空间局的探测器给出解答。这辆重300公斤的火星车将按计划在2019年着陆火星。火星车将装备一个2米长的钻探机，并将装备检测生物标记的设备。听众朋友，以上的科技与传媒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在遭遇严重的货币危机以后，总统普京今天承诺会让俄罗斯在2年之内走出经济危机。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接受法国24小时电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遭遇党内对西藏的强硬派。中国8岁的艾滋病儿童坤坤遭遇村民签名驱逐的命运，引发网上的高度关注，但是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些转机。中国与韩国共同研究慰安妇的问题，刺激日本的神经。释放陈水扁如箭在弦，医疗评估小组新增成员由陈水扁家来推荐。加拿大政府最近连续出台2项移民试点方案，伊朗提出伊朗的核谈判将于明年1月继续举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大卫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一首法语歌曲，歌名叫做 Disco Dub。 听众朋友，祝您晚安，下次再会。
Girl, them a bubbling when we doubling, never troubling.
I love to see
the crowd bouncing out when we ride the rhythm. A wiggy them a wiggy them a.
I love to see
all of the people see I'm king now.
me want to see you skanking. I love to hear my tune on the sound system. Mash up the place, disco, disco, the rhythm. Well, let me tell you this straight, this ya gal is anthem. The whole of them gal, them you see them how we feel. Let me tell you when we sing, you know we say the drill. This a style we create it from beginning till the end. Stick it,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Drop down the place again. With another hit song, yes, another anthem, yeah. Gal a muggle, them a vogue, them a back it up when busy, busy, busy tight. Drop the disco on them. Gal a get funky in the morning. Gal a get lively at night. Disco dub play till the morning. And everything nice. Nice and easy now, we cool and I rip on the rhythm. Sexy body girl, them wind them never out of timing. X amount of hot girls, me walk till the morning. I love to see
girl, them a bubbling. When we doubling, never troubling.
I love to see
the crowd bouncing and when we ride with them a wiggy them a wiggy them a.
I love to see
all of the people skanking. Me want to see you skanking.
I love to hear
my tune band the sound system. Mash up the place, disco, disco, don't breathe.
Ain't no circling, all of the center bubbling. All of the center side, we all go fell-a-ling, pam-a-ling. All of the girl you know we bring, good-a-ling, good loving. Y'all touch the ceiling, touch your toes, touch your eh-eh-em-em. Good-a-ling, down, good-a-ling, ding. Sit down, panic. Y'all ride down, panic. Y'all ride down, panic.